谢主，感谢主，他，因为昨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不来，来改悔改悔改啊，我祷告了很久啊，我本来是这一篇这个讲道要在这个福音班里面讲的，但是我后来想，恐怕有许多不在福音班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也愿意啊来听我这个谦卑的见证。所以呢，我就决定在这个大堂讲。那么今天是讲我自己的见证啊，对。那么讲这个题目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两个危险。第一，这个窃取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危险哈。那么我特别是我一个很骄傲的人，这种事情呢，我不知不觉的我就会做。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能够做得到这件事情，但我有一个感觉，我控制不了。所以我先在神的面前求神饶恕啊，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二个危险就是这个成功神学诸位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成功神学。就是说，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传道人，他们这个讲的信息呢，里面有一部分是这样，是说你如果信耶稣基督，而且跟从我告诉你怎么做的话，你就会赚大钱，你就会很发达，什么等等等，这叫成功神学。那么这个是完全不合圣经的哈，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非常吸引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今天是在做成功神学的讲道，我不是的。好，其实讲这个的话，怎么回事？不成功？还是这个没有打开？打开了，这个我。这是我不好啊，因为我，一般领会的弟兄姐妹们都问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个讲到的这个 PPT 把它融入他们这个大的这个就是这个 PPT 里面。那么我过去有许多次的这种不是非常理想的这种经验，所以我都要求不要把它融入，把它另外，可是就出了问题，现在可以了，OK，好，这篇讲到的真正的题目应该叫做"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我一想这个"勇"这个字是人的眼光看的，今天我们是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所以不应该用"勇"这个字，应该把成"恩"，对不对？那么"好汉不提当年用恩"，这也不对。好汉应该提的要提当年恩对，好，所以这个"不"这个字要改掉。好，后来我一想，这个"好汉要提当年恩"，这个"好汉"这个名字也不大对，因为呢，我事实上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应该是"好仆要提当年恩"。后来一想，这个"好"这个字也不对，应该变成卑，谦卑的卑卑仆要提当年恩，好吗？我们今天真正的题目是卑仆要提当年恩，老仆哦，这个也好，谢谢你对，好全是主的恩典除了恩典就是恩典。那么诗篇第65篇第11节是我最喜欢诗篇里面我最喜欢的。除了诗篇23篇以外，这我最喜欢。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哈。好，我是1984年信主的，怎么信主的？这不是今天要讲的所以这个以后再说。那么86年呢，在一个基督徒的退休会当中我们这我讲到我们是因为我跟希林一起来参加这个退休会的那么这个戴绍珍牧师呢是主题的讲员， 那么他呼召这个会众里面基督徒愿意侍奉主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面来侍奉主的，那就请你举手站起来。那我们夫妻两个人在泪水模糊当中这个站起来回应神的呼召。那么呼召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用英文说的他说 anytime, anywhere, anyhow, at any cost, 就说你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是要这样子。那么翻成中文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任何代价，你愿意服侍神。OK,好，我们当时就把自己两个人就奉献了。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在1986年，我信主2年以后，但是不清楚到底是全时间的奉献呢，还是双职侍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奉献的时候是不清楚的。但是我在不清楚的时候呢，在摸索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了讲道的侍奉，尤其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谈到底是进化还是创造。那么这个从我这样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少，但是我呢是特别从我自己的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所以跟别人不大一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反应好像还不错，所以这是我的招牌讲道，一直讲的到今天讲了差不多从86年到明年就是40年，讲了40年的道，讲这同一篇道我不管到什么地方去讲道。人家一定会要求我讲这个，这是很奇怪的。我曾经试过，我说可不可以讲别的？不行不行，就心里来就是要讲这边，所以没办法。OK,好，那么我自己有很多的挣扎，是不是要不当教授去念神学院，然后呢将来当一个神的仆人一辈子来传福音？那么但是呢没有很清楚的呼召。有时候这个感动很强，什么时候很强呢？就是要写 grant,这个要申请科研经费压力很大。我就跟主讲，主啊，你就呼召我当你的仆人，不要当教授了，对不对？这样的话我就不要写这个 Lausas 的 grant。对，后来想想看，这个不是回应呼召这是逃避嘛对不对？所以我冷静下来也晓得这个不是神的做法。对，那么但是呢，始终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要我放下我的工作来做这个，所以呢，在这个不清楚当中呢，就继续的摸索，继续的寻求大概前后大概10年之久我84年信主，大概到94年的时候才清楚。怎么清楚法呢？是在匹兹堡的时候一个退休会上面，这退休会的讲员呢是叫做Dr. Robertson McCookin,我不知道他的中文所以我就用英文的。他是一个退休的神学院的教授。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的牧师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所以这是他的老师，他上过他的课的对，所以也是我们的牧师请这位他的以前的老师来当我们退休会的这个讲员，所以他这位这个老师嘛就住在我们牧师家里面，所以他有时间跟我们的牧师就谈到我们教会里面这些主要的同工，就谈到了我，所以他知道我做些什么样的侍奉特别是讲这个进化还是创造这方面的课题后来我们在退休会上面的时候，我跟喜林有这个感动，我说我们已经寻求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该是要一个结束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37岁信耶稣了，所以那时候47岁。我说再不搞清楚到底要走哪条方向，人生已经一大半都过了，还没有剩多少时间呢，能够服侍神。所以我们就跟马库肯这个牧师就说我们好不好？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把你抱了你不要跟别人吃饭，就跟我们吃饭。然后呢，我们就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你们谈。马库克牧师就问我，他说："我知道你讲这个题目讲的挺好的，很受欢迎。我请问在整个的北美洲以一个专业就是生命科学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讲这个题目的 这样的传道人有几个？你想想看，连我自己在内，大概三个吧。马克文牧师说，只有三个，30个也不够啊。他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上帝怎么样用你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上帝还是叫我继续的当教授，然后以教授的身份去服侍他。那天我们回到我们的屋子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痛哭流涕啊！什么？我们算什么？能够让神这样子清楚来呼召我们走这条路？我现在想起来都要哭，喜林还记得哦，喜林记得，那退休会人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哎，真是神的恩典太大。好，这是 Malcolm 教授，牧师的响鞭，所以从此就决定双职侍奉，我这祷告里面再不求了，因为很清楚知道了。好了，若干年以后。我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忽然间读到刚才我们的姐妹所说的这段圣经，耶稣基督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人呢，身体很强壮啊，他用铁链子绑起来，他都可以把他挣破啊。对，那么居然把他身上的鬼，他是一群鬼啊，不是一个，一群鬼赶走。对，这个人清醒过来以后啊，他就要求。与耶稣恳求与耶稣同在，意思说要跟着耶稣走啊，变成他布道队里面的一员。对，结果耶稣呢去打发他回去，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有两个部分：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的何等大的事。第一，命令第一哈，这是耶稣基督吩咐他的命令。第一个，你回家去，意思是说你以前干什么的，你还回去干什么？这个我猜，这个人大概是以前是一个打铁的铁匠，为什么他身体非常的健壮啊，而且力气大得不得了啊？那么你以前干什么，你就回去干什么。第二，还要传道，你看到没有？这是双职侍奉啊！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想：哎呀，耶稣基督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说话。我以前干什么的？我以前是教书的，我以前是搞研究的。还回去搞研究的工作，但是我要一面做研究的工作，一面传扬他怎么样子在我的身上有多么大的恩典，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双职侍奉的护照。那么这是在新约里面的，是第一个双职传道人，这个是耶稣所安立的第一个双职传道人，在新约里面啊，对，在旧约里面还有，那么。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外邦人，因为他所在的地方养猪，这个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啊，所以养猪吃猪肉的一定是外邦人。对，好，这个是新约哈，所以我当我看了以后，我心想说啊，我跟这个人没有两样啊，你也从我身上面赶了很多鬼出去，不然我怎么会信耶稣呢？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个被鬼附。而且附的很深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耶稣基督把我的身上的鬼赶走了，赶走了以后，我也跟这个人一样，要求跟耶稣同在，一起专心跟随他。结果耶稣基督告诉我去，你回家去，但要传道。感谢主。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双职侍奉的榜样，就是约瑟。有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宰相是做行政工作的啊，对，所以也是一个这个世俗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一面当宰相，一面传道，所以他是一个很非常典型的一个双职传道人。你看他自己说的话哈，他说他这是代表耶和华神啊，是我如法老的父，法老是埃及的。王叫做法老啊，然后呢，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他讲得很清清楚楚啊，这是耶稣基督要他做的，不是耶稣，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只有耶和华神。那是耶和华神 要他做法老的父，而且要做埃及全地的宰相。你看到没有？这很明显的是耶这个神给他的一个职责，一个命令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双职传道人。好了。啊，若干年前，我去参加一个特别为这个企业的老总所设立的一个退休会。那么这个退休会有一个 logo， 就是一个专题啊，英文叫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 翻成中文是专业，我们做在专业上面，这是企业哈，企业赚钱，不是为了要侍奉。因为你做的企业本身就是侍奉，所以说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应该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懂吗？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好，那既然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的话，那马上底下一大堆的这个事情出来。第一，你就不能够偷鸡摸狗啊，随随便便的应付一下，这都不行啊。这是上帝呼召你的做的工作，你怎么可以马马虎虎的？你要看到这件事情，你现在做的工作它的神圣性呢？好，我那时候就开始站讲台，所以必须要告诉你我怎么开始站讲台了。86年，我84年信主，所以是信主以后的第三年。我在纽约上周的一个福音营里面，那么是我呢被邀请到这个福音营里面去做见证。我跟这个福音营的这个总管哈，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会讲道，千万不要我讲道。他说不要你讲道，这个主要的这个讲传道人呢是徐华徐医生，他也是个双职侍奉啊，他世上的职位是一个麻醉医生。你呢只要做见证就好。好，结果我第二天做的见证，心里面非常的放松哈。到第三天早上，听说那个地方日出很漂亮，所以我早上起个早，我起来了，结果听到有人敲我的门，打开一看，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退休会的主持人，他跟我说，他说徐华医生昨天晚上讲话讲得太大声，嗓子哑了，今天第三堂不能讲，他要你讲啊。我说我从来没讲过道，他知不知道？他说我告诉过他，他说还是要你讲。哇，我说我从来没讲过，他说就是要你讲，然后他就走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那里，哎，又有人敲门，打开来一看，徐华，我嗓子哑了。你讲，我说我没有讲过道，他看看还有两个钟头，准备一下，掉头就走掉了。徐华是我知道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一个传道人，他不跟人讲道理，他只单单的顺服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所以神界的徐华医生逼我上台代替他讲道。我不知道讲什么，但我刚好从以色列回来，我到以色列去开会啊，我借着这个机会去看一些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心里面很感动啊。哎，我不晓得讲什么，那我就讲一讲我在以色列看到的事情吧。其实我去以色列就光去了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对，所以我赶快拿张纸拿张笔写了一个大纲啊，我上去讲到这个，我坐在那个地方，徐华跟他太太坐前面，我从那边走过去，他那个讲台在中间哈，我走过他面前的时候，他一把把我抓住，要呼召啊，哟，我的天哪，要呼召啊，就是要邀请人家信耶稣啊。只要你不懂什么叫呼召的话啊，我哪里有这个胆子啊？上台的时候眼睛都绿的啊，这个头脸都绿的。 然后我上台第一句话，我就跟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讲道，从来没讲过。但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我去过当年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非常的感动我。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讲我在那边看到的东西，然后就一个一个说故事啊。哎，我这个人呢，不会讲道，但说故事我会。啊，哎，我发现讲了一阵子以后，这头不痛了，然后越来越讲，越来越顺利。再一看，哎呦，糟糕了，要呼召了，头又痛了。我说大家低头吧，让大家低头。我说愿意信耶稣的人，请你举手。你知道那个徐华医生呢、啊？他做呼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福音营呢，差不多1000人都，那一次大概没有1000，大概有八九百，对。里面一半都是慕道友，但所以大概差不多有400多个慕道友。他一呼召的时候，上百人站起来了，啊，不得了了。那么为什么那个第三堂要我讲呢？是因为所有在前面两堂站起来的人都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听另外一个传道人讲啊，下一步该怎么做？你们现在已经啊决志信耶稣了，下一步要怎么？所以剩下来的都是没举过手的，最后我说：“你们愿意信耶稣的举手。”哇，40、50手举起来啊！我当然眼泪掉下来，我说：“主啊，这绝对不是我，这是我第一次讲道。”后来下来了以后，就吃饭的时候，时间到了，我赶快拿了一个饭，然后就走到一个最远的角落，因为我看到徐华跟他太太坐在前面。结果我刚吃饭，就有一位同工走到我面前来，他说：“徐医生要你到他的座上去。”没办法，就端了一个盘子到他那里去。他声音仍然沙哑，跟我说：“第一次讲到，这是你讲的不错了，以后多多讲。”好了，这就是开始我的讲道的生涯。所以我是讲到是被人家逼上台讲的，感谢主，是赶鸭子上架哈、好，很多年以后啊，我又碰到徐华，徐华那个时候又退休了，搬到加州去，他的教会请我去讲道，啊，我讲道，我发现他坐在底下，坐在第一排，哎呦，这个压力很大，讲完了以后，我就走到他面前，我说，徐弟兄，你知道？我第一次讲道是代替你讲吗？他说知道，我还记得。然后我说我有一个问题已经憋在我心里面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没有机会问你啊。我说那个福音里面啊，有很多的牧师还有长老带着他们教会里面弟兄还有慕道友来的，他能讲道的人很多啊，为什么找我啊？我是个菜鸟。你知道他怎么样？他坐在那里，头一抬，主要你讲吗？主借着旭华弟兄呼召我，成为一个讲道的传道人。你知道，他叫那个疯子弟兄，你回去做你以前的事情，那只不过是什么呀？只不过是做你以前的工作而已。但要传扬，传扬的话也可以在私下里面传，不见得是要站讲台的传道人。所以，真正变成站讲台的传道人，是神借着虚华弟兄把我呼召出来的。这是徐弟兄跟他的太太，徐弟兄早就被主接走了。好。所以，这个所谓的叫双职侍奉啊，就是说你在世上有一个工作。啊，现在我想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世上的工作应该是上帝呼召你做的。然后呢，所以你专业工作是你侍奉的一部分，所以务必敬业，不可以偷鸡摸狗啊，马马虎虎的，这绝对不行啊！你该做什么事情就该做，做到几点就做到几点，不可以提早下班。然后在专业当中呢，应该成为神的见证，所以不应该隐瞒你自己的信仰，啊， 让别人，你旁边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有个很好的方法哈。明天你上班的时候啊，这个现在美国人会不会这样子？我不知道。那么以前通常都会 How was your weekend？他都问你啊，你这个过去周末过得怎么样？你就可以说，你说，哎呀，我昨天听到一个讲道讲得太好了。哦。你到教会去的？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也不着痕迹的就给你告诉人家你是一个基督徒，懂吗？我发现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啊。那么一旦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要小心哦，你的见证，不然的话给主丢脸了啊。这也好，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强迫自己变成一个这个见证要小心的人。感谢主，然后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啊！我以前当这个系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开院务会议啊，院长、副院长，我三个人到，大家在等别人，我们提早几分钟到嘛。我们的院长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他就随口问了，他说：“你上个周末啊讲到了吗？”我说：“我讲了。”“你讲什么？”哎呦，我一看有3分钟，还可以给他做一个见证。我马上就说，我讲到约翰福音第8章，在行淫的时候，那个妇人被抓起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问他是不是该用石头打死他。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院长他马上就说：“哦，我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他这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啊，都去过教会的，所以他在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那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没有让这个人被石头打死，说的，他说你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代表神的慈爱，然后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代表神的公义。所以这句话里面有神的慈爱跟公义。我说这件事情没有完呐，这件事情过去了差不多2年以后，耶稣基督亲自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哟。我想，这个我的院长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他想也没想过，他脸都变了，颜色都变了。我知道神的话已经梦想扎他心去了。感谢主，感谢主。你关心周边的人，周边人要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见证，会带很多人，这些人都会来问你，哎呀。我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有耐心的慢慢跟他讲。你实在不晓得该怎么讲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哦，我认识我们教会一位姐妹，啊，我让她来跟你讲，或者我去先请教她，然后她来跟你讲。然后呢，我们做侍奉，还有我们的专业，还有我们家庭，这3块常常会冲突的。”在专业上面受到世界的冲击啊，世界告诉你啊，削尖了头往前钻，而且成功的诱惑很大。我在台湾的时候啊，通常第1名有个奖品，第2名也有奖品，第二名奖品跟第一名的奖品呢少一些，对，还第三名还有奖品呢，对。在美国是所有的奖品全部给第一名，第二名连奖品都没有，叫 honorary mention，就是提一下你是。你是名次是靠前，所以在美国是强调你成功，你一成功的话，那奖品全都是你的，所以要苦干加班。但是呢，在侍奉上面受使命的催逼啊，你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传道人，基督徒的话，你肯定会有神以及从你教会里面同工来的这些人。劝告啊，你应该服侍啊，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就有些催逼，然后呢，结果就牺牲了家庭了，因为你时间不够嘛，啊，我就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次就在 Raleigh 这个教会，我讲这个题目，结果讲完了以后，有一位讲的广东口音的一位姐妹。她说：“哎呀，我巴不得我的丈夫能够听你讲这个道。”我说：“你丈夫呢？”她说：“他在粤语堂服侍，所以没有来。” 我说为什么要听这个讲道？他说啊，他每天工作都工作到七八点，然后一下班以后啊，不回家，就直接到教会去了。教会要开会啊，这个会那个会，他就去开会去。我在家里面呢，奶瓶尿布一大堆，都没有人帮忙。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位姐妹就把她的丈夫就嫁过来了。这可怜的丈夫，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知道吗？你没有资格做教会的执事啊。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虽然这个话是讲给长老听的，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记住哈，家庭是你的第一。所以说，我们福音班的这些老师们啊，我在劝他们，事实上我不够资格。但是他如果告诉我们啊，他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当然你绝对第一，家里面的事情绝对第一，家里面的事情做清楚了，来施会，来侍奉教会，所以工作是第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工作的话，这特别是啊，这个弟兄们啊，一般来讲，弟兄们这个要养家啊，然后教会的侍奉是第三。就这个次序要搞清楚。好，那么怎么样能够平衡呢？我们时间只有这么多。我当初啊，就跟神讲，我说神啊，请你给我工作，我现在工作时间要缩短啊，要有效率。你知道这个，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啊。这个我是做研究工作的，所以跟别人不大一样。所以释放的时间增加，但是。专业上面时间就不够用，所以求神增加效率。那么，对我们家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不看电视，不流连网络。后来有网了，我们就不流连网络。哇，我一发现一不看电视啊，就时间就多起来了。电视里面大部分都是垃圾嘛，你同意吧？不造就人呢，他给你一些娱乐的性质。他看完了跟没看没不差多少，有计划的使用时间啊，那么这点非常重要啊，不要东西做一点西做一点我通常到了办公室以后，我就拿一张纸拿个笔啊，然后现在当然用电脑就可以做，第一件要做什么，第二件做什么，第三件做什么，就排一个次序，每一件事情做完了，我拿一个纸，哎，一条杠画过去，哎，心里面很有满足感啊，对，有成就感，这件事情就做完了。发挥长处，避免短处，这点也非常重要啊！我不是一个有行政能才能的人，要我去做这个系主任呢，其实挺头痛的。我就跟我的院长讲，我说我的那个行政助理啊，那级别太低，工资很低啊。对，你要把这个行政级别提高一层，这样子工资可以高一点，我可以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人来。对，然后他很为难啊。他说：“我这个院里面有五个系，只要你这个系提高，别的系通常都要求提高的，那这个他的负担就大。”我说：“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不来了。”哎呦，他说这个是啊，最后呢，他答应了，他也准备要其他所有的四个系都要增加。哎，所以我就请了一个很好的行政助理，这个行政助理非常好。系里面大小事情呢，他都知道。人家我们的教授们来问我，说是我们有没有钱买一个仪器啊，什么等等的，我就问他，我们有没有钱啊？所以隔一阵子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系的真正的系主任不是我，是他。所以这个是我的短处啊，所以我这怎么样，我就避免这些短处。这些事儿都交给他做，我做什么呢？重要的事情是这个系里面需要有新的教授，去到外面去挖挖这个新的教授，对，这点我在行。所以， 感谢主，主让我化回我自己的长处，避免我的短处。好，我以前每周是工作80个小时。哦，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至少80个小时，现在想起来恐怕还不止。早上上班的时候，喜林给我准备2个饭包，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回家的。那么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两个孩子，我们只有两个孩子啊，那时候还比较小，还在睡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上床睡觉了。所以我印象中的我们孩子老是睡觉。真是可恶的爸爸啊！这爸爸真做得很失败啊，非常失败啊，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这也是后来我们的婚姻就不好了，喜林要跟我离婚啊，有什么好笑？这不好笑啊。他说：“你根本不在家里嘛，你一天到晚都在实验室里。”你跟你的实验室结婚就好了，说的也对啊，对，所以我决心悔改，还在教会服侍哈，所以祷告神给新的研究的思路，因为我做研究的，做研究的话，你要高效率的话，要时间短的话，那你就要做创新的工作，啊，你研究你是跟人家屁股后面走的，你做的时间花的再多，都是。没有办法做得好的。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已经有几个新的这个思路啊，但不敢做，因为我只有一个小的 grant，如果不好好做的话，将来无法交账嘛。但是一想到，哎呀，要创新工作，现在难道上帝不知道我只有一个 grant 吗？所以就大胆的做，所以祷告神供应所需要的财务的支持。没有钱做怎么办？我就动手自己做。然后呢，需要一些仪器，我可以自己动手来做。我做那个 column 嘛，对，我自己烧玻璃。你还见过会烧玻璃的教授吗？没有，对，他太年轻了。对，现在见过会烧玻璃的教授的话，已经没有几个。就是说自己不会烧玻璃也就罢了，还见过烧玻璃的教授，已经这种人都不多了。啊，我是。自己烧玻璃，自己做靠拢教授，了不起哦！对，所以你下次碰到我，不要那么小看我啊。好，没有钱就用省钱的方法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自己动手做。四个新课题就成功了3个，哇，每一个都是人家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啊，连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思路啊，来不及写论文。所以我的这个成就一直就发表的 paper 啊，还有影响因子，就一直往上增加。那个时候还没有影响因子这个，所以呢只有被引用的次数哈，这样子算。感谢主啊！所以从此养成了创新的习惯。所以后来我们做课题的话，就算实验室有很多钱，我们仍然做创新的，变成一个习惯了。对，这个。我一直到我那个时候已经要退休了，我已经知道我已决定要退休了，你就不再收新的学生啊，访问学者走的也不再收新的，所以实验室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个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新的 idea，也有一个新的创新。那时候刚好在疫情当中啊，而且这个创新的课题需要一些特殊，因为做这个细菌的，这个细菌是厌氧菌，懂吧？就是你只要在一般的这个空气里面的话，这细菌十几分钟就死掉了，这必须要在一个低氧的一个状态，那个叫低氧箱。啊，我没有啊，但我知道某某教授有一个，我就跑到他那里去跟他求爷爷告奶奶呀、他答应了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做。哎呀，这好远的一个 building，感谢主，我那个学生呢不辞劳苦。愿意去，好，退休前的课题，流泪是我们做肿瘤的，里面有细菌，我们杀这些细菌就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就可以杀瘤。这个细菌是厌氧菌，特别难做，居然顺利完成了， 发了高分的文章，哈利路亚，这个文章是在 Nature Nanotechnology 发表，这个是 Nature 大期刊啊，所以这个上面发一篇文章是不容易的，感谢主，这是我退休之前的发的文章。好，我们做事业可以有野心吗？这地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一个，OK 还好啊，没有变中哈。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刚刚从奥斯汀去讲到，他那个后面有一个大钟，不是钟，是 digital 数目字，告诉你现在几分几秒，几分几秒，哇，特别好。那个教会有很多地方需要悔改，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好。可以有事业的野心吗？如果是神呼召你的侍奉，当然可以。因为你神要你负更多的责任嘛，啊，你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是你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请你三思而行。所以你做世上的工作是上帝给你的呼召，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清楚的话，那你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升得高，掉下来，摔得很惨。好，换工作可以吗？我刚刚说过要很小心，是可以的。如果是你发现是上帝要你这样做的，我有时间做个见证哈。我们一直在匹兹堡做得好好的，我们在那个教会服侍的也非常好。哎，就在那个支堂教会第9年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人不约而同都有一个感觉，上帝要带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大概到匹兹堡的南区啊，再成立一个新堂。结果后来去研究的结果，不是的。那奇怪的，怎么这样的感觉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没有走开？哎，就在这里不知所以的时候，忽然间我接到一个电邮，后来隔了2天又接到第二个电邮，两个不同的大学都要我去当系主任。这以前我也接过这样子的这种邀请啊，那么就是这个回礼貌的回一个信就拒绝就算了。这一次不一样的，我跟喜林讲，我说。搞不好上帝要我们离开匹兹堡啊！我们一直以为只是离开这个教会，现在可能要离开匹兹堡。哎呀，这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的话，愿他的旨意成全。所以我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呢，整理我的 resume，就是这个简历啊。我的简历应该叫繁历，因为有50几页，发表文章发的太多了，所以这是头痛的事情啊！我发表了600多篇文章啊，所以光把那文章写出来，你看多少页啊？然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向这两个大学去申请这个系主任的工作，长话短说，两个大学都要我，而且都请我去面试，然后呢，就都谈了工资多少什么的，实验室在什么地方，哪个楼，哪间房间多大什么的，要给你多少仪器，什么全都谈好了，最后我要做个选择，哎呀，哪两个大学呢？一个当然就是 UNC。另外一个大学是南加大，你知道我心里面想去南加大，为什么？这个加州的这个中国餐馆好啊，你不同意啊？你也同意吗？对啊，对这个啊，而且天气好，这个退休了以后就不需要再搬家了啊，所以我一想，南加大好，南加大而且给的工资很高啊。 非高不可，要在南加大要生活下来不容易啊！什么都好，有一样不好，就是啊，去招揽我的那一个院长，他自己要退休了，所以他们同时在招揽新院长。那我就问了，我说这个新院长是谁呀？他说我们是一个私立大学，我们可以不公开我们的这个 search 啊，这个招揽，那么这个呢是秘密，我们不能告诉你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头号的候选人呢，他已经非常接近要接受这个职位了。等到他一接受了以后，我就会告诉你啊。但是现在不能，哎呀，我心里面就不踏实了。因为我如果去当系主任，连我将来的这个老板是谁我都不知道，这心里面不踏实嘛，是吧？后来我就跟喜婷讲，我说要寻求神的旨意啊，两个要选一个，一个办法就怎么样，就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印证。这个客观的印证呢，就是这件事情发生这样子发生那样发生，完全不在我的掌握之内，好吗？完全客观，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左右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当然，我连这个人是谁我都不知道。说，假如我到了非要做这个最后的决定的时候，我仍然不知道这一个将来的院长是谁，我将来老板是谁，就不是神的旨意，我就不应该去南加大。这个我跟希林，我们两个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好了，就等了。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接到一个电邮，就是现在的那个院长告诉我，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们的这个最好的那个候选人，院长的候选人决定不来了。哎呀，我心里面先是我必须要坦白。这个感觉是很悲伤的感觉，去不了南加大了。我还是一个人哦，我还有很多的老我在我心里面，然后第二个感觉，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时候，我的里面那个老我拉开了，里面的灵出来了，哈利路亚。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非常清楚了。就是把这个门关掉了。好了，就剩下一个选择了，我就给北海大学的院长打了一个电话，我跟他讲，我说我还需要10天的时间，因为我要到中国去传道。这个院长知道我是传道人了，对，他很清楚。我一开始我就告诉他，我是一个双职的这个传道人。给我10天的时间，行吗？啊，他说行行行，他说我们已经等你不晓得多少个10天了，再等10天没有关系。对，好，我就跟喜林到中国去了，去哪里呢？厦门的鼓浪屿，哟，好漂亮的地方哦，一个小岛啊、哦。对，然后我们去做这个退休会啊，就是那个给老总准备的退休会，所以在一个4星旅馆啊。这是岛上面最贵的一个旅馆，在那最高的地方，漂亮的不得了。那个都是企业老板嘛，所以他们都花得起钱呐、啊。我还生平第一次在4星旅馆里面，这个开退休会的。那我去之前，我就已经跟那个主办人讲，我说好不好？这个做完了以后啊，我们多留一个晚上，多留一天，我们是要好好的祷告。而且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还可以到厦门巡视顶教会去，那是非常有名的中国的有名的一个家庭教会啊。对，那个杨阿姨在已经退休了，她被这个上帝被这个就是因为她的信仰受了很多的苦啊，做劳改营15年而且那个时候她已经中风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去看看杨阿姨，我心里面觉得是莫大的恩典。好。那天早上，退休会完了，晚上才到巡视顶教会去服侍，所以我们整个白天是空的，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花园里面散步，面对大海， 漂亮的不得了。我们就想起来，自从我84年信主以后，主在我们家里面有多么大的恩典。我们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说的我们眼泪掉下来。那个花园里面有个园丁呢，在那里整理花草，看这两个疯子。嘴巴里面念念有词，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长椅子，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然后一下又流眼泪，一下又笑，这明明是两个疯子。他哪里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内心的心路历程？哎呀，在那个花园里面大概几个小时吧，天气好得不得了，不冷不热。那是那一年的，我看哈，2005年的春天。在院子里面，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只有顺服。我们心里面是不想离开匹兹堡了，所以回来以后，我就给北海大学那封信签的名就送出去了，然后就给我在匹兹堡的大学的院长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跟他说我要见院长。我见了院长以后，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我要走了。”啊，到哪里去？我说北卡大学。然后他马上就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能够把你留在这里吗？”这个叫做 counter offer，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啊，学会就是你现在的老板给你一个加你工资啊，什么有的时候是让你反正就是让你的条件好，然后你愿意留下来，这个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一个中文的名字这叫 counter offer。你知道，假如你费心去寻求，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你为什么还去寻 counter offer？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去找 counter offer 的。所以，我就跟我的那个时候，匹兹堡教会的，不是教会，药学院的院长说，我说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祷告，他也是个基督徒啊，我很清楚是我们要走的，到北海大学去，所以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要给我任何的 counter offer。结果他还说好，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谈话很短了，大概十几分钟吧。然后他就给我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派斯基格，就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匹兹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是不是在植个堂？大概不是。这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晓得，我的两顶帽子当中有一顶是我的专业，上帝要我换一个地方，要好好的，要让我的专业上面要有来好的侍奉。那么长话短说这些侍奉，都得到神的祝福，那我的实验室越来越大。那么我发表过600多篇的论文，那其中大概一半以上都是在北卡发表的。对，以前我对于这个事业的成功有过不一样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人如果努力的话，一定带来成功。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晓得，人的努力还要加上神的祝福才变成神的成功。后来我发现，神的祝福比人的努力更重要，所以神的祝福再加上人努力才是人的成功。后来再过一下子，我就发现一切都是神的祝福。为什么？你人努力也是神的祝福。你如果生下来是个白痴，你能努力吗？生下来是不是白痴，由得你吗？ 我在这个阶段停留时间很长，一直到了换工作的时候，20年前换工作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我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因为我跟神拉扯了很久，所以才晓得，你清楚了神的旨意以后，然后你仍顺服他，就造成成功。我转眼再一想，只要是神的旨意，人去顺服这个旨意的话，这叫什么人的成功啊？这是神的成功啊，根本就没有人。最大的成功是第七种，是什么呢？这不要坐这个位置，是我的。对，呀，这个我有一次我讲过的，到西安教会去的时候，我站起来上个厕所回来，这我位置不见了，这我就站着等。好，最大的第七个成功是什么？德蕾莎修女说，上帝没有要我们成功，只要我们忠心。哎呀！我后来去整个翻圣经了，然后 search 这个去搜寻了，有没有上帝要我们成功啊？果然没有啊！整本圣经56卷书，没有一个地方上帝是要我们成功的，就是让我们人的眼睛看起来是成功的啊，甚至要我们忠心啊。我们人想成功啊，人想的成功，事实上，不见得是神的旨意，但也可能是神的旨意哈。我这里不能说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而且最重要的是，将来要向主交账啊。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神向他的仆人所说的话，就他这个仆人已经是很忠心的仆人，做的老板要他做的事情，这个是老板对他的一个嘉奖。那同样的啊，对于我们这些教授来讲的话，就是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 grant 上面有忠心，我就把许多的 grant 派你管理。你在不多的课题上面忠心，我就给你很多的课题。哎呀，这个我在这个对教授们，我们教授们有个退休会啊，我用这个做结尾的时候，他们高兴的哦，他们因为他们想要去拿 grant，拿课题啊，拿钱啊。你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华人教授有一个退休会，每年开的，每年都请我去，每年都要我讲这个。哎，你怎么样子能够发高分文章？怎么样拿多 grant 什么等等，叫我讲这个，我已经讲得非常的不耐烦了。最近几年我就不去了，只是不一年不去，明年我要去，我悔改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假如是真正的忠心的话，是要做很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教授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要求，需要我应该服侍他们，所以我明年会去，又再一次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你发现没有，良善在忠心前面啊。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叫完了一位弟兄送我到机场去，我就问这弟兄，因为他跟我讲他马上要回国，我说你回国干什么？他要创立一个公司，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哈，那是中国的经济很发达。哎呀，我说你这个创这个公司要卖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样子要销售啊？他说要送贿赂啊，要送回扣啊。啊，这个是中国的做生意的，只有这个一个方法，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我说这神不喜悦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忠心固然好，因为上帝要你，因为他说他是上帝要他回去的。OK，我说但是良善在忠心前面， 你做的方法是要讨上帝的喜悦，是良善的。这位弟兄，我当时实在不应该讲这话，因为他在开车了，对，需要专心啊，对。但是他一我讲这个话的时候，脸都白掉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原来良善这么重要。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子跟他心里面说话啊。他后来回去了以后，他怎么做生意，我不知道，摆在神的手里。好，最后呢，我们还是用诗篇65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为结束啊。哇，感谢主啊！我今天没有拖时间了，挺好吧，对不对？啊，我知道上一次我讲了1个半钟头，也没有道歉。讲1个半钟头固然已经犯罪了啊，没有道歉更加犯罪，所以现在已经悔改了。我今天省掉好多笑话，你知道吗？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这个诗是大卫写的。那个时候啊，你如果种庄稼能够丰收，哎呀，太好了！而且有下雨，该下雨就是下雨啊，不该下雨就不该下雨，就不下雨，那太好了，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是农夫啊。今天的一样，我们虽然工作的场合不是在农地里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场合，你的工作都需要上帝的祝福。当上帝在适当的时间给适当的祝福的时候，那真是非常的美丽啊！这里讲到，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跟喜林刚刚过的80岁生日，我呢也应该是过80岁生日，因为什么？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啊，是虚岁。对，我过79岁生日的时候，就应该是80岁的生日，懂吗？就是过虚岁我过今年过这个8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日本的这个刺身，就是叫生鱼片，对，所以我们就到那个，不是一般的店，就叫什么 Wagamen 是吧？也比较便宜，就买了一点生鱼片。我们两个人在家里面默默的就吃了，就过寿了，感谢主呀，80了。所以我真的是先回头一看，经过的这些过程，除了恩典就是恩典。我们年岁的冠冕，以恩典作为冠冕，然后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呢？因为我做的研究工作是跟脂油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路径工作都是脂油。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这首诗歌真的是道尽我们心里面的感受。我们的路径的确都滴下脂油，都是你的恩典，主啊，爱而不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救了孩儿，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透过许弟兄呼召我出来做讲道的侍奉，而且你后来居然让我做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工作的时间虽然短，可是我在专业上面的成就却比以前多。而且你在我的实验室里面送来很多非常好的学生，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而且你让我所经过的侍奉，都有你自己的祝福。而现在已经退休了， 回头一看，真的是以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比我年轻，都还没退休。我们就祈求你，让今天的信息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祝福，让他们也一样能够走在你恩典的道路当中，让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世界上的工作是你给他们的护照的一部分，千万不可以轻看。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